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标杆，常在主里多结果子，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的经文，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上一周我跟弟兄姐妹讲分享呢，是在这个试炼中还能够有喜乐。那有一点我也提到呢，在彼得前书一章第八节那里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如今虽然不见他却相信他，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耀的大大的喜乐。那我们有喜乐不是凭我们的眼见，虽然我们的肉眼没有看到过耶稣，我们也没有亲手摸过耶稣，但是呢，我们凭着信心的这个眼睛，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认识，我们就信靠他，我们就爱他，因而呢，有大大的喜乐，有从耶稣那里来的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这就要求嘛，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要多跟呢耶稣呢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就是常在主里多结果子。那上一次讲道当中我也有提到呢，在12世纪的有一个著名的祷告，它是每天呢求三件事情，我想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啊。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更清楚地认识神，主啊，让我更清楚地认识你，然后跟神呢有更亲密的关系，主啊，让我更亲密地来爱你，然后跟主耶稣基督更紧密地来跟随他，主啊，帮助我更紧紧地来跟随你。那今天呢，我们再回到呢马可福音。那今天呢，我们是开始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段经文，刚才秋看弟兄给我们读了，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1到12节。我们通过一起学习马可福音呢，可以使我们呢更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事实上，当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呢也是要有一个更认识我们自己的过程。那在第一章有几次讲到呢，我讲到了主耶稣呢他是谁，我们最主要的我们相信的这位主，我们要知道他是谁。那他是谁呢，在马可福音里呢是通过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所说的来彰显出来的，我们是通过主耶稣基督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来认识呢耶稣呢他是谁。前面第一章里呢我有提到呢，主耶稣基督呢他有教导，他传讲福音，他有教导的权柄，指出呢他是生命之道。那主耶稣他有权柄，他那个有权柄是来自于什么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能够教导生命之道是因为他本身就是那个生命之道。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呢能到父那里去。在第一章里我们也有看到主耶稣基督有赶鬼，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有赶鬼的权柄，这说明他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他是那位真神，他是那位真神。另外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有两次的医治，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也医治了呢一个患麻风病的人。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有医病的权柄，我们知道通过他医病的权柄，我们看到他是生命的主，生命都从他而来。从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呢，就是耶稣的权柄不光光是有教导的权柄，赶鬼的权柄，医病的权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还有赦罪的权柄。其实呢，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权柄，这是也是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因为他来是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他有权柄赦免人的罪， 当然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只是看到他有赦罪的权柄，那他如何赦罪呢？怎么赦罪呢？我们通过这个马可福音，他会一步一步来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他是通过死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复活，来赦免了人的罪，而且呢跟神，让我们跟神呢有好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他有赦罪的权柄，因为是什么呢？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神把赦罪的权柄呢带到地上。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详细的来看啊。所以主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有神性。在这里，在这段经文里呢，很好的表明了主耶稣基督神性里头，有三个方面啊，三个方面里头我们会看到，他是知道人心的，只有神鉴察人心，但耶稣，主耶稣知道人心，他知道文士他在想什么。另外呢，他能够赦免人的罪，就像文士说的，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如果他是神，所以他能够赦免人的罪。然后他也以他的话，表明他话的全能，他来医治这个瘫子，表明了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好，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这个背景。整个呢，从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可以说呢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段落啊。这个段落里头很有意思，这跟第一章不一样。第一章呢讲到耶稣开始服事的时候，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他在加利利地区呢服事，他的名声大，人们呢都来聚集来找他，来找他。那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事实上呢依旧还是在说人们还是来找他，但是有另一个诠释，有另一个挑战出来，就是呢当时以色列人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可以说呢是宗教领袖，逐步的呢对他开始有疑问，然后开始呢质问他，甚至开始呢逐步的呢来呢窥探，甚至呢预谋呢要杀掉他。这是通过呢这个一步一步的，就是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三章六节，通过五个小的一个场景，小的一些场景。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个场景，就是说四个人拿了一个抬了这个摊子来呢求主耶稣基督医治，通过主耶稣基督医治这个瘫子来表明呢耶稣他是谁，他有什么样的全能。但是呢文士呢向他呢提出了挑战。那下边呢陆陆续续的会有五个方面的，在神拣选立位，神医治呢这个神拣选立位，然后有紧实的问题，有安息日的问题，关于安息日有两个问题。所以一直到这三章第六节逐步的把这个宗教领袖跟耶稣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矛盾呢逐步的加深，从心里的疑问到公开的挑战，到呢要窥探拿证据控告耶稣，以至于呢要设计谋害商议呢杀掉耶稣。就是在马可福音三章六节这里说，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耶稣来呢是有群众，这个名声来了，群众呢都要来找他，找他呢是对他要逐步的认识，知道他有这些全能啊，他们感谢神。但是另外也有一个敌对的势力出来，要甚至要杀害他。我们看到这个神，这个人子，神的儿子作为弥赛亚来到这个世上，他要是成为那个受苦的弥赛亚，尽管呢他有赦罪的权柄，那恰恰通过他的受苦呢，他呢就要完完全全的来赦免人的罪，啊，赦免人的罪。那我们回到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短短的十二节经文里头，我们会看到呢是两种回应，一个是呢主耶稣基督的回应。一个呢是众人看到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时候，对主耶稣基督的回应。那众人的回应呢，是先是他们都聚集在这个房子里，那最后看到主耶稣基督医治了这个瘫子之后， 他的这个众人的回应呢是在十二节，说看到那人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给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啊！这是荣耀神赞美神，因为呢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是做了一个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或后无来者的一件事。那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讲到呢他有赦罪的权柄。那他讲到这个赦罪的权柄是通过两个回应讲出来的。那主耶稣基督这两个回应呢，一个是呢对这四个人抬着摊子来的一个回应，他看到四个人的信心，主耶稣基督回应是说就是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那另外一个回应呢，是因为文士在心里说，哦，怎么这个人是为什么这个人是谁呀，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是呢主耶稣基督对文士这个怀疑，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有什么样的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回应，这样的一个回应。那我今天的讲到呢，我是希望通过这个主耶稣基督对四个朋友他这个四个人有信心的回应，我们来学习看我们应该怎么回应。我们也通过呢主耶稣基督对这个文士的回应里头，他医治了瘫子，我们看看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我们自己。所以我从这两方面的来给弟兄姐妹的分享的这一段经文。那我们看第一节，他有讲到呢，就是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地，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所以耶稣来呀，来到这个世上，他最主要的不是医病赶鬼，最主要的他是要来讲道的。所以当时刚才我有提到，主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呢已经名声在外了，他医病，他赶鬼，他讲道，所以呢整个加利利的地区都知道了，人从各地都来了。那一章二十八节呢有讲到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所以当耶稣呢在加利利其他的地方传道回来，回到加百农，我们知道上次前讲到有在加百农可以说是耶稣在加利利服事的一个根据地。他来到这个房子里，这个房子可能就是彼得和安德烈的家，因为一章二十九节那里提到，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会堂之后，然后二十九日出了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安德烈的家。啊，聚在这个门前，甚至连聚在这个屋里，甚至连门前都没了空地。这看到呢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已经知道呢耶稣他不一般，他可以医病，他可以赶鬼，他可以讲道，传讲了神国的福音，传讲了生命之道。在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就是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那这个人呢，这些人呢是四个人啊，四个人来抬着这一个摊子来见耶稣。因为人多进不去，他们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行动，他们就走到房子那儿，然后到了房顶，拆通了，把这个房顶拆开，开通了，然后把这个摊子呢，连着他躺着的褥子都垂下来。我们看到呢，这个四个人是有力气的，那这个摊子呢，真的是瘫了，他只能躺在褥子上，如果没有人把他抬到来见耶稣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到耶稣面前了，他是自己是无能为力的。那这个四个人的这个，他们把这个房顶拆通了，把这个摊子坠下来啊，坠下来。这个稍微有点背景呢，就是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啊，巴勒斯坦他这个房子一般的都是一层的房子，都是平顶的房子。那他这个房子的结构呢，我想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是在农村，我是在东北啊，我这个房子跟他们的，我们家住的农村的房子跟他们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房子的介绍很相似。它是四面是有泥墙，有的可以是砖墙，那墙上呢有粗的这个横梁呢，做梁木啊，做梁木，梁木与梁木之间会用一些小棍子在 在这个连接上做船子，它有个名字叫船子。那在这样基本的架层有了之后，有这个梁木，有这个小木棍，这个架子起来之后会加一些碎草啊、芦苇啊铺上，然后再在这个碎草上面呢抹一层的这个粘土或者是瓦片啊，瓦片，这就成了一个房顶啊。在那时候圣经里，旧约圣经里有提到这个房顶啊，房顶上啊可以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它可以是晾粮食晾衣服的地方，它也可以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它也可以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啊。在这个旧约里一些经文里都有提，我就不在这里就不多讲啊。另外呢，它房子这个在外面呢就会有梯子，直接会通到房顶，所以呢这四个人把这个一个摊子抬到房顶其实并不困难，会有梯子啊。但是他们把它拆了，我们可能会好奇，哇，他在拆房子的时候会不会有土掉下来影响耶稣基督他讲道啊，他这个拆这个房子，这不是破坏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的主人该怎么想啊？这里马可福音都不讲这些事情，那马可呢这个作者呢只讲呢，哦，这个四个人为了让耶稣来医治这个摊子，因为这个摊子自己无能为力到耶稣面前来，这个四个人呢就尽了力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面前来，这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那耶稣呢也赞扬他们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在第五节说，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原文的小子实际上是这个有son或者孩子的意思，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的称呼说，孩子啊，可以更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孩子，你的罪赦了。而且这个罪赦了在原文里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语态，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被赦免了。其实这个谁赦免他了呢？我们想这是主耶稣，后面我们看到是主耶稣赦免他，实际上也是神来赦免他，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说这是他带出来的一个信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赞扬他这个四个朋友啊，这个摊子的这个信心的啊，说这里信心我们看到它不是知识，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信心也不是一个感觉，我们看到这个信心是一种行动。这个行动里头就是说应该是刚才提到这个耶稣因着耶稣基督的门名声，这个四个朋友呢他知道耶稣，他听到了耶稣呢他有医治的权柄，他有医治的这个能力，所以他们认识耶稣，他们通过应该是通过或者是亲自看过耶稣或者是听到了耶稣，就是说他们相信了耶稣有这样医治的大能，因着这样的相信呢也带出了这样的一个行动，以至于这个行动呢人群都不能阻隔他们，以至于这样的一个行动，这样出于信心的这个行动呢，他们要把这个摊子带到房顶上，把这个房子拆了然后带到耶稣面前。他们可以说呢他是排除了一些所有的一些困难，排除了所有的拦阻，是尽力的把这个摊子带到了耶稣面前。那主耶稣基督就是称赞他们这样的信心，因着这样的信心带出了这样的行动啊。但是我们很有意思会看到哈，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直接的来医治这个摊子，这四个朋友可能认为，哦，我要把这个摊子带来，耶稣基督会让他起来会医治他的。但是主耶稣基督看到他们的信心，他没有直接说摊子你起来，但是主耶稣基督却说小子，你的罪赦免，罪赦了，孩子，你的罪被赦免了。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基督看到了这个朋友的信心，他们是认为耶稣基督有医治的大能，但是呢事实上耶稣这样的一个说你的罪被赦免了的时候，他们是出乎这四个朋友的所期望的，所相信的。而且耶稣要做更大的事情，耶稣基督呢是最终要解决这个摊子深处的需要的，内心之处的需要的， 他这个最新最深的处的需要是什么呢？他的罪需要被赦免。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弟兄姐妹，其实罪和疾病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神在旧约的子民里头告诉他们，就是你们要信守我的约的话，我就会祝福，如果不信守约的话，会有咒诅，这个咒诅里头会让这个以色列人生病，然后神会惩罚他们。啊，这个如果弟兄姐妹看申命记这个28章，利未记26章，那里都有讲。那特别呢，罪和疾病连在一起呢，在诗篇呢107篇，有一段的经文跟弟兄姐妹念一下哈，它是罪和疾病连在一起，这里有讲。然后相应的呢，就是病的医治和病的赦免，病得医治和罪得赦免也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诗篇107篇，这里呢17节到20节呢有这样说，说愚妄人呢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那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说，在旧约里有讲到罪和疾病往往是连在一起，然后这个病得医治和罪得赦免也连在一起。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疾病都来自于罪啊。在约伯记里我们知道约伯呢满身长疮，那不是因为他是有罪，反倒是因为撒旦的控告啊，反倒是因为撒旦的控告，证明约瑟呢，就这个约伯呢，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个健康的基础上。另外新约里呢也有讲到呢，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在约翰福音第9章那里有提到，他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也不是呢他父母的罪，而是为了看呢神的作为来荣耀神的啊。但是呢在这个例子里头，瘫子这里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把这个瘫子的这个瘫子的病和罪连在一起。那这个瘫子本身他不能行走，他病要得医治的话，那最终呢他这个罪，病得医治的话，罪要得赦免。那他这个四个朋友呢是相信耶稣基督有医治的能力的，所以他们竭力的把这个瘫子呢带到耶稣面前。但是主耶稣基督看到他们这样的行为，赞扬了他们的行为，但是主耶稣要更加的呢要什么呢，要验身，要挑战他们的信心，挑战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让他们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就是他有赦罪的这个权柄。所以他说，孩子，你的罪赦了。这样使这个瘫子和他的四个朋友对耶稣呢有新的认识。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事实上弟兄姐妹，我们早就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认识。那主耶稣基督他是要把上好的赐给我们，他是把上好的赐给我们，在约翰福音10章那里他有提到，他说让他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扩展我们的眼界的时候，我们要加深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不单单让我们罪得赦免，而且呢是他是直接的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让我们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不光是罪得赦免就完了，而是让我们跟神和好，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直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就是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因着我们信他，我们有说不出来的那个荣耀的大喜乐，他真的是因着我们信他，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真真实实的赐给我们平安，真真实实的我们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的喜乐。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啊，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在神的恩典和怜悯是真的是他在实时上什么任何事情上，在我们生活中各样的经历上都会呢让我们经历到神这样的看顾，神这样的保守。那我自己读这段经文有这样一个经历啊，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在丽娟呢在2011年她生病得癌症，刚刚诊断出来，那时候可以说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那时候我刚进入读博士，刚读修一些博士的课，功课很紧。那丽娟一下子生病，那许多家务我要担起来，因为我平时以前光顾学习，很少做家务，这个又要做家务。那另外呢，当时我们这个小的 Ruth 刚刚出生，才一岁，那我们考虑他要治疗的话，是不是我们要把他送回国？那时候我们要开始考虑，已经给我们弟弟说，要把他送回国，就是说，把 Ruth 送回国，我们专心的呢，就是让丽娟呢来这在这治病，也减轻我的一些负担，因为我如果再看孩子、再做家务、再有这个学业的话，我受不了。那一次有一个主那个主日呢，我们就听到了这个牧师的讲道，那讲道呢就讲到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四个这个朋友四个人呢抬着个摊子蒙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医治。那我听完讲道回去还是很软弱，那很软弱呢，我就坐在沙发上，那我就在那唉声叹气，然后我就对丽娟说，我说哎呀，我也真的是想。这个像这个摊子一样把你带到这个神面前，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无能为力，我没有办法把你带到耶稣面前。这真是神的恩典。当时我们的 Sarah 她才六岁，她在旁边我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但是她听到了我这样说这样的话的时候，然后她就跑到我面前，她就说，哎呀爸爸没事，那个有我有姐姐有 Ruth 还有你，我们四个人就可以把妈妈抬到神面前。你知道他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哭了，他这样说的时候丽娟也哭了，但是丽娟呢马上就说了一句，她说哎呀，看来我们不能把 Ruth 这个带回国了，因为 Ruth 要带回国我们就缺个脚，没人把我抬到神面前。但是我们感谢神，然后神真的预备一家弟兄姐妹来看顾 Ruth， 一看就是看一年。我们那时候在软弱的时候，神借着弟兄姐妹来看顾我们，把我们抬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姐妹，那像这四个摊子，把这四个病人的四个摊子的四个朋友，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啊，耶稣呢？要医治这个摊子，耶稣呢更要让这四个人看到耶稣主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样的一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一样的有全能的主。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是蒙福的，我们一看我们到现在就知道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主，所以我们要耶稣基督也呢赞赏这四个人呢把摊子抬到神面前。我们呢要学习呢，就是这四个摊子要记着，四个朋友啊，要学习这四个朋友把呢神带在我们周围的人带到神面前，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自己，我想我们家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有家人有朋友有弟兄姐妹还不信主的，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常常的为他们祈求，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让他们罪得赦免或者是病得医治，那求神呢让他们真的能够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我们常常的以代祷的形式把呢我们的亲朋好友不信主的亲朋好友带到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肢体上是有软弱的，有失去亲人有痛苦的，我们也常常为他们代求，为这些软弱的肢体代求，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神会垂听，神喜悦我们，然后为这些人来代祷代求，神喜悦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呢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啊，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的全能，知道神是有那位有怜悯有恩慈的神，我们就把这些有患难需要信主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常常的为他们带到，把他们带到神面前。那我们看耶稣基督对文士的回应里头，我们会看啊，就是从第六节呢一直到呢这个第一直到十一节这块啊，十一节这块 那第六节这里说，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啊，心里议论，那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文士我们知道，就是律法师，他是抄写保存这个圣经，旧约圣经，他也教导解释律法啊。这里呢，他又讲到，可能说文士有很深的对神的认识。那这里有讲到呢，他对神的认识是没有错的。他说，除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如果原文里这个更加的清楚，就是说，除了一位，就是上帝，谁能赦罪呢？只有上帝他自己，而且呢，唯有上帝他自己能赦罪。所以文士对神的这样的认识是一点都没有错的，而且是很正确的。因为生命记六章四节那里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他们深深的知道。而且呢，圣经里有讲到，只有神才能赦罪，只有神才能赦罪的哈。而且赦罪的方式，神已经设立了在旧约里。因为你们一看回去要看利未记第四章一直到第六节里头，那里有提到呢，那赦罪的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要按照就是罪人呢要按照律法的规定，要向上祭司那里，祭司呢为这些犯罪的人献祭，什么赎罪祭啊、赎愆祭，为他们献祭啊，赎罪，然后这样的人呢才能罪被赦免，神才赦免他们。而且呢，神设立说，神是在利未记十七章十节到十二节说，我吩咐以色列人不能吃血，为什么呢？这里就讲到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然后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呢能赎罪。因此呢，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这里在旧约里是以献祭的形式，以流血的形式，用献血的形式来赎罪，但是那个罪，那个赎罪，这个完完全全的那个心里的罪、良心的罪的出现，是到指向了主耶稣基督啊，指向主耶稣基督。所以法利赛人这个文士呢，他们知道神这一位只有他能除罪，那他们看到说耶稣这样说。这里有讲到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讲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他们里头想的，哎呀，你主耶稣基督不过是拿撒勒来的一个人，是木匠，做木匠，然后又出生于木匠的人家，你不过是一个人，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怎么能说呢你能赦免人的罪呢？没有人有这样特权的，你本来是人却把自己看成是神，这不是亵渎神吗？这不是说健忘的话了吗？是如这样亵渎神说健忘的话，这可是了不得的。因为他们熟悉律法，他们知道在利未记里那里二十四章十六节那里有提到说，那亵渎耶和华名的是必被治死的，然后会众呢总要用石头打死他的，说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呢就必被治死。所以这个文士知道啊，你不过是普通的人，你又说这个赦免人被赦了，你怎么有这样的特权呢？你这不是说健忘的话了吗？你这不是亵渎神吗？这是这个文士的逻辑。其实文士有这样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们又没有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不相信呢神赦罪救赎的大能，神赦罪救赎的恩典是要由主耶稣基督来实现的，就是由这个人来实现的。文士把耶稣基督说这个人，那这个人不一般，但是他们呢不认识这个人，他们呢也不相信这个人，所以呢他们说他这不是说健忘的话吗？这不是亵渎神吗？因为你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一看从一开头就讲到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知道一开头马可呢就要告诉我们，这个耶稣这个人，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相信他有神的权柄，他呢能够呢赦罪啊，他能赦罪。 那耶稣呢对这个回应是说，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我们看到就是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在旧约里说有讲到只有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能够看到他们心里所想的，看到呢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在这里头完完全全的也表明出来啊。于是第九节这里说，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就是这样议论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这里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你说哪一样容易？都是借着什么呢？说，你看哈，对摊子说你的罪赦免了，或者对摊子说起来拿起褥子行走，那只要一说他的罪就赦了，只要一说他就起来拿起褥子走了，哪一样容易呢？弟兄姐妹，其实哪一样都不容易。人不可能说你一说他这个摊子就得医治了，我想我们中间做医生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不可能跟我自己的病人说你起来拿起褥子走他就走了，我们必须要用药，而且用合适的药，然后才能够医治他。那所以说只是靠说的话那是不可能医治这个摊子的，那只是靠说的话我们人也不能赦免这个摊子的罪的。但是只耶稣说他赦免了，他就赦免了。后面我们看到的经文里说，耶稣说你拿起褥子来吩咐哈，说拿起褥子来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回去吧，那十二节就告诉说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就出去了。所以耶稣一说一吩咐他就成就了，这是人做不到的，只有神能做到，耶稣做到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所以这样显明了呢，就是说他有这样的全能，而且他这样的全能是通过他的话出来的，他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他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样讲的时候，他这样说完了之后一说他要做这样的事情，吩咐摊子说啊，他要目的是什么？在第十节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是为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权柄可以赦罪。这里耶稣基督他称他为人子 Son of Man， 人子，那这里有特别的意义的。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到十四节那里有讲到呢，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长尊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不能败坏。这个但以理书里的那个人子其实指向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说他是人子的时候，其实呢他是那个天上的人子，那个天上有永恒的这个权柄的，要掌管天下各国各民的这样一个人子，他是末世的那个弥赛亚，他来了。在旧约里但以理讲的那个人子，他来到这个人间了，他是人子，而且呢他这个人子他不是要靠兵力来掌权的，他这个人子他最主要的是将神赦罪的权柄带到地上。事实上主耶稣是亲自把神的饶恕带到地上来，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饶恕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饶恕。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事实上也是把神的爱带到世上来，让我们可以知道神的爱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里第五章也有讲到，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为我们显明。所以在这里，在这个场景当中，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向这个摊子来说，孩子啊，我要告诉你，在这个地上，就是在这个时刻， 你病得要医治，而且你的罪要得赦免，这是神的恩典怜悯，这是主耶稣基督作为人子，其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把神爱世人的这个这样的神爱世人的这样一个事实，神爱世人的这样一个真理，神爱世人的这种一个态度，是一步一步的要展现给这个世人看的。这是当年主耶稣基督是一步一步把神的爱彰显出来的。事实上，弟兄姐妹，我们一读这个经文，我们要看到神在这里的这个爱啊，神这里的爱，神要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人的样子。罗马书里有讲到，成为人的样子，成为最深的形状。那最终呢，他是要代替人该受的刑罚，代替人该受的刑罚，罪的刑罚，来死在十字架。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那他是神的儿子，他要成为人的样子，他要成为这个人最深的形状，然后呢，最终呢，使人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最终使人脱离这个罪的辖制，啊，罪的辖制。所以我们看到神主耶稣基督，他让这个摊子起来，他就起来了，回去了，他也赦免了这个摊子的罪。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神子，他是这样的神子，他又是人子啊，这位有全能的人子啊，有全能的人子，他把这个神的这个赦罪的权柄带到了这个世间来，所以我们才能够呢罪得赦免，我们才能够呢。认识神，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弟兄姐妹，我们稍微扩展一下子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好像那个摊子。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还活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摊子，我们无力对抗、对付我们的罪，我们在最终无法自拔。我们有一些个人的习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有哪些习惯，我们有一些个人的嗜好，我们有一些品格，我们有一些人际关系，我们也可能是在病痛中，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没办法，我们不光没办法，我们呢可能还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是以弗所书里有讲到，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对罪是无能为力的，我们靠我们自己是不能认识神的。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借着各样的事情，让我们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各样的人，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我们一步一步能是认识神。我想先弟兄姐妹，你要思考你认识神的经历的话，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只要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求他的怜悯，求他的帮助，他就会怜悯我们，他会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哈，一个人的健康，一个真正的全人的健康，不光光是身体健康，病得医治，不光是身体方面，更主要的是我们心灵的健康。心灵的健康里头，就是我们心灵，这个心，死的心，因着罪而死的这个心灵要活过来，要认识神。那这是神要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神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但是神更要看重的是我们心灵可以医治。我们要更看重的是我们心灵医治的之后关系之后，我们跟他要建立关系，我们真的从心里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跟他有关系，这是神更看重的。所以在地上我们可能生病了，我们身体可能不得医治，但是主要的是，如果我们心灵得救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了，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了，那个是神更看重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他更可以呢医治我们心灵的这个疾病，赦免我们的一切的过犯和罪恶。我们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本是是一个在灵里面是一个摊子，但是神在耶稣基督里 把我们救过来。神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有一个洁净的心，让我们可以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保守我们在主里面得到平安，保守我们在主里面得到喜乐，特别是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一位主，我们有这样一位可以信靠的主，我们是有福的。但愿我们人人都信靠他，但愿我们人人都来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主啊，我们的主是一位全能的神，他能够赦免人的罪。感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就求你，求你的爱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也帮助我们更深的经历到父神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爱。主啊，让我们更深的经历到你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让我们更深的经历到你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好让我们真的更愿意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爱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住在主里面多结果子，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与他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泛滥严重的时候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医治，经历到你的看顾，经历到你的保守，经历到从你那里来的大大的平安和大大的喜乐。主啊，求你就与我们同在，愿你自己得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